雅鲁女儿的意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2月27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Healing of Jairus' Daught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2271。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高兴能回到这个礼堂来服侍主耶稣。那我有点累啊，讲了两场，那很用力，那我有点啊精疲力尽了。那刚才我对一些弟兄说，那今天下午讲道的时候，那我本身就不太是个传道人，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坚定的相信这宝血，我认为血若没有流出，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够。那我今天下午讲到羔羊时的动机，那旧的献祭律法下的羊羔，那我想最好把它稍微纠正一下，或者说不是纠正，而是把它降低到你们能够明白的地步，那这样或许就不会被误解了。那在旧约的律法下，但一只羊羔被献为燔祭，这羔羊死去，那无罪的成了有罪的替代品，从羊羔的血细胞出来的生命并不能够回到人的身上，所以那个人从教会，从这圣所里出来，那带着进去时所有的同样的罪的欲望，那他唯一得到的，那就是一份对良心的回应，那知道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已经为他犯的罪而死了。但是羊羔的生命，那从羊羔的血细胞出来，并不能够回到人的里面。那现在你明白这个了吗？但是当基督死的时候，在基督血细胞里的生命作为圣灵的喜回到了人的身上，在信徒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祭被洁净后，使得与神建立了关系。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注意，那我们要把它降低到一个程度，那好，你们能够看见这个。那人体中的每一个小细胞，那任何身体都是从一个小的胚芽开始的，那这个胚芽是从雄性来的，那即使是苍蝇一样，那这个胚芽是从雄性来的，那个小小的生命的胚芽，那羊羔里面的生命胚芽，那首先必须是一个灵，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胚芽。那那个正是我们所在讲的，比如说疾病，那癌症是什么？一个胚芽。那肿瘤是什么？是一个胚芽。那肺结核是什么？一个胚芽。那所有这些的疾病都是一些的胚芽，被称为癌症、肿瘤、肺结核，那是医学的术语。那他们是魔鬼，那在圣经的光底下看，那他们是一些折磨人的东西，进入你的身体，缩短你在地上的日子。那神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那儿的，他并不想要他们在那儿。但魔鬼，那神和人最大的仇敌，那撒旦把他们放在那里，那他们是他的小魔鬼、小恶魔，那小乌鬼。那就问问医生，癌症是怎么开始的，问问他的肿瘤是从哪来的。那今天天王到咱们奥丁诊所那里边接受采访时，我问他们，我说那难道不是从一个胚芽开始了吗？他说是的。我这个胚芽是生命吗？他说是生命。我说医生，那么生命从哪来的？他说没有人知道。那是个魔鬼。是的，他是什么？是个生命。那记住，魔鬼不能够创造，但魔鬼可以取走并歪曲神所创造的东西，明白了吗？歪曲，那里是一个生命，那从一个生命的胚芽被歪曲成了死亡的胚芽，这就是魔鬼对你生命所做的。你的生命都会把它歪曲成为不信，那你就会死在你的罪中，无法归向基督。但如果你让神来，那就被神的灵分别为圣，或者说赐给你一个分别为圣的灵，圣灵，圣灵会使你出死入生，明白了吗？那在动物里边的那个小胚芽，那它开始了一个小胚芽，那当然那样的小细胞有几十亿个，但那个小细胞破裂了，让这动物的生命出来了。但这个生命并不能够 那只生命回应了对神的良知，就无法回到信徒那里。他的意识跟着进去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只知道他已经做了神说要做的事，但曾在羊羔里边的生命，这个属动物的羊羔无法回到人的身上，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但当耶稣基督的血细胞破裂时，在那个血细胞里有神的灵，因为圣灵荫蔽了一个童女，他尚未认识地上的任何的男性，那圣灵就荫蔽了他，在他自己周围来创造，那圣灵进入这个童女的子宫，在他自己的周围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当那个血细胞在哥哥他破裂释放了圣灵，那借着他自己的血细胞奉献了他自己的时候，信徒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回来了。那这死去的羔羊，从这羔羊中出来的灵又回到了信徒身上，信徒就通过耶稣献上血成了神的儿子。你明白这个了吗？阿们，主祝福你们。那我不是那很会讲话，那我总是太慢了。那在那一些我传道过的地方，这些全福音传道人讲得如此的有力，那不用麦克风你就能够听到他们。那我这么点儿那小的声音，那种老旧迟钝的浸信会的方式，没法让我像他们一样快点讲。那所以我就想竭力让你们清楚的明白，那明白我竭力要传递给你们的。那今晚作为星期天的晚上，那我时不时的能在会众里边看到一个印第安人，我想知道昨天有多少印第安人是从保留地上来的，请你们举手好吗？昨天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那有人能举下手吗？是的，后面有一些。那赞美归给神。是的，我看出来那他们能听懂英语。我想对你们说，我在主耶稣里的印第安的弟兄姐妹，那我成为传道人已经23年了，我有过成千上万次的复兴，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聚会中，现在又有100万个灵魂被带领归向的基督。但我从未在北美大陆举行过一场的聚会能够像昨天在印第安人的聚会上那样产生出如此属灵的结果。那我一生从未见过，那在那些贫穷沮丧的人当中，那神在那里。那你知道有时候你必须得陷到麻烦里边才能真正意识到你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似乎那你对他没有任何的需要，而在你快死的时候，你希望他在天上赐给你一个家。那昨天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那真正真实的100%的美国人，那是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借着圣灵最伟大的恩膏眷顾了他们，这超过在北美任何的祷告队的中所见过的。神祝福你们所有的人，也持守你们。那你们听我这么说的，我印第安的弟兄姐妹，那你们会发现那将来的日子，那这日子已经来了。我猜你们知道，那昨天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那只要你活着就会永远的记得的，也只要看那是不是正确的。那一些弟兄告诉我，那都要出现了30或35个异象，那是我在这里能够得到的10倍。那聚会结束后，在那些围着车子的人们旁边都跪在地上为大约300人祷告了。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我的心真的是被温暖的感动了。我知道你们在聚会中的白人，那还有西班牙裔的等等，那跟这些印第安一样是这国的公民。难道你们不高兴主耶稣在伟大的浇灌中造访了他们吗？那每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打猎。那麦克纳利先生，他现在可能在会众里，他说那非常亲爱的朋友，他从小带我去打猎，我们曾经计划那星期六去打猎，因为那天放假，但神对我的心说话，说去印第安那里。那我很高兴我去了，我非常感谢麦克纳利先生。那我很高兴主把我带到了印第安保留地。那麦克纳利弟兄，神祝福你的心。那我们俩还能找时间再去打猎。那昨天我在为主耶稣猎取灵魂，那今晚我们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只是读一些的经文，直接进入神的道，然后是祷告队列。那会那些摩尔弟兄、布朗弟兄、那巴拉德弟兄他们当中，也许那会有人用几天的时间帮我讲一些的经文。我们要从这场聚会直接进入另一场为期5天的聚会， 从那场聚会出来，在监狱上维持10天的聚会就这样继续下去，愿神帮助。那我看到很多人站在楼梯上，在大厅里等等，站在那会堂的两边，我们很抱歉让你们不得不站着，但我们祈求神今晚做些事儿，来引你来参加聚会，而给你千倍的回报。愿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现在请我们低头一下来祷告。那多少人愿意举手说，弟兄，当你祷告时请在祷告里边纪念我。你能举手让主耶稣能看见你们。神祝福你们到处都是，很好啊，他看见了每一只手。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耶稣所流宝血的根基上而来，神呢，今晚赐给我们异象，让我们看见当以马内利的血管被刺入并抽出了神垂死羔羊的血细胞时，那是什么？通过那里通过的罪，血细胞破裂了，里面的生命被释放了。现在来到敬拜神的人，借着神无辜的羔羊所流出的血，他们来到进入了所依，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中，只是在所流宝血的根基上成为了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继续向前，那继续行基督在各个他为之受死的和好的事工，来教导罪人，使他们借着基督的血与神和好。这奇妙的赎罪祭中包含着他的鞭伤，那圣灵本身就是从这血细胞而出，为要见证这是真理。那真理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哦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现在那你看见了这些人的手，你知道他们一切所需要的，知道他们心里的渴望。父神，我祈求你今晚给这里的每一个人赐下特别的祝福，永生，以致所有的病人和受苦的人，呼召那些被盗的人归荣耀于你自己。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空的器皿交上时，愿圣灵现在为了服侍神而来充满他。我们把这交托给你，奉神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在神道的根基上来就近神。那如果那调音量的可以的话，也许那你可以把这个那音量调高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有更多的人来了，那音量就显得低了。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从50节开始啊，非常好。那调音的呢，无论是谁在做的，你们在后面能听清我说话吗？很好的，在楼上的可以吗？很好，好的，那仔细听一下。耶稣听见就对着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痊愈。愿主加添祝福给这话语，给我们所读的这道。那今晚我们要讲的是圣经里边发生的一件神迹。那我刚说到神迹，那我转头往下看，那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这里边，被小儿麻痹所折磨着，四肢带着支架，人生应允那个小孩子不用支架就能行走。那今晚这里摆放着一些的小褥子，还有几个坐在轮椅里的两三个。那我们去求神今晚清空那些轮椅。那只要相信，那我亲爱的朋友们，那记住，无法医治你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医治人的，但也许神是唯一能医治你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神在道中降临，在圣灵里降临，向你们证明他在这儿，就在我所传讲的原则中，即圣灵就在这里，那会同样向你显明，借着圣经向你证明耶稣受死而使你能痊愈，那你就接受他，只要全心的相信。这跟你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你内心深处知道你会痊愈，那不要怕，那直接的走出去，那是神在对你说话，那就是生命从这动物中出来的地方，而不是从这动物，是从神的儿子出来，那回来对你的心做见证， 说的已经接受了你在荣耀中的信心，那就变成痊愈。那我们讲的是在新约发生的一件神迹，那圣殿的一个小祭司雅鲁的女儿得医治。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课程，那要是我们有段时间好好的讲一讲就好了。那就在这一章之前，我们找到一个地方，神的儿子在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那如果耶稣必须花很多时间在祷告，那跟他里面的圣灵交通，那么你我更应该花多少的时间在祷告上？要花很多的时间祷告。那但愿你能知道，那祷告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当你祷告时，神就彻底改变了事情的结局。你相信那个吗？那可能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了，但你的祷告却可以改变整个的局面。那你说，既然神知道事情要发生，那我祷告又能有什么用呢？那你接着，当他站在那里观看收割的时候，他说那他是收割的主。他说要收割的庄稼已经成熟，做工的人却少，所以你们当求收割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换句话说，那你向我祷告，那叫我打发工人进入那我来当收割的田里边，我再告诉你们这是一件需要做的事，但它的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的里面的。那你相信吗？神的国是放在人的里面的。那注意，耶稣在一个地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能结果子，葡萄树上的枝子才结果子。神不能自己结果子，那必须得通过这个教会，对不对？这必须让你的枝子结出果子来。那当你们这些枝子降服于葡萄树时，那果子就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想要你的手，想要你的眼睛，想要你的舌头，想要你的嘴唇，想要你的耳朵，想要你的手和脚，这样他就能够通过你结出果子来。那耶稣把很多的时间放在祷告上，一天他告诉门徒说，他说那现在你们越过去到另一边，他打发他们离去，他自己上山去祷告。在他独自一人在那里时，那里来了一场暴风雨。那我相信，那我不知道啊，但我相信，那如果我是门徒，我会说，那我知道他告诉我们要过去，但我相信，那我等到他来，然后一起过去。我喜欢主在这些事上与我们同在，您不是吗？所以我们看见他现在上山去祷告，那门徒们划着船桨划进了海里，他们的小船帆升了上去，那他们开始了航行，要驶向对岸。那耶稣那要在那里与他们会合。那当他们没有圣灵，或者说没有可见的肉身基督就上路了时，麻烦就进来了。那通常如果你从没有基督的地方开始，麻烦就在路上了。那魔鬼一看见你脱离了与基督的交通，他马上就会拼命的攻击你了。只要他一看见你离开了祷告，远离了奉献的生活，那只要他能，撒旦就会去抓住你。那你知道，那有天晚上，当彼得保罗我的儿子他还是个小家伙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那小屋子里边。那我的妻子在油毡上那涂了地板蜡，把它铺在地板上，那地板很滑。那我们在那个房间，在厨房里边放了一个桶，我们两个房间。那么睡在前面的房间，那隔壁的房间是厨房，那水桶在那儿，那还有水瓢。那我儿子醒来说，爸爸，我说什么事儿？他是个小家伙，他说我想要喝水。我说呢，我太累了，那我必须得穿过那去巡逻。我说亲爱的，那你能去那儿喝点水吗？就在门后面。他说爸爸，跟我一起过去吧。我说呢，亲爱的，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你的，那你只要去了门后就行了。他说爸爸，我不敢去，除非你跟我一起去。 我想可怜的小家伙，没错，神的，我也不敢去，除非你与我同去。父知道了，没问题，你预定了传道人去传福音，但如果你不跟我去，我会害怕的，你来跟我去吧。于是我起来四处摸索着，那抓着他的手，那我们开始穿过房间，当我开始穿过房间时，我妻子放的那块小地毡，那放在那儿，小家伙打滑了，那如果不握住他的手，他会朝前扑倒磕到脸的。我下那样把他拎了起来，但他没有摔着脸。我想确实神的，没错，当我在寻找生命的水时，也在这些湿滑黑暗的地方握住我的手，在我前行的时候，那你只要握住我的手。耶稣同他们上去了，欧利斯这阿门，他们没有和耶稣一起去，那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了。那在另一边有一场的征战要打，那他是那众先知的王，是神的儿子，是童女所生的，知道父要他做什么，他知道，那他感觉到了那场征战的压力临到，所以他独自上山去祷告。那就应该是这样，在他祷告时，他俯瞰的海，那太阳正在落山，那风是逆向的，那小船在旋转颠簸，快要沉下去了，那门徒们都害怕，那艘沉旧的小船正在积水，他们在用尽一切的力气划船，那不刚好望过去，在那黑暗中有个人走了过来，他走在水面上，似乎要经过他们，那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到对岸，那所以他走过来经过他们，那他们害怕了，他们以为看见了什么东西，一个灵，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幽灵之类的东西。那个人从水面上走过来，行走在他们旁边，他们害怕了，惊慌。那关键就在这儿，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怕他。这就是今天的样子。当神在老师的圣灵中降临，在神所赐的复兴中，人们从神的灵重生，那人们得着医治，有神迹奇事发生，圣灵进到会众中运行，显明超自然的迹象，那人们就走出去说，那个不适合我，那是心灵感应，那是魔鬼，那我怕那个东西，这唯一能帮助你的，他们却害怕他。所以耶稣说，不要怕，是我，这是我，今晚只要打开你的心，当他开始在会众中运行时，看看他是否会说，不要怕，这是我，我是你的救主，我来医治你，只要相信，我会让他对你说话的。阿们，看到了吗？只要相信，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现在那么看到他走在水面上，那刚离开了本该发生一场大复兴的那另一边，就是加德拉，但是复兴本来没有发生，那人们还不想要复兴，那如果你不想要基督，他不会把自己硬塞给你的，那肯定不会的，那就必须得先要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就是了，但这饥渴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注意他所做的，他越过了整片的海，去到了另一边，拯救了一个真正想要见到他的人，那是加萨拉的一个疯子。这个疯子跑出来，是个被鬼附的，所有的传道人都出来看着他，说我们这里不要赶鬼这种事儿，那赔上我们一大群猪的，我们不能有什么复兴。那他们对魔鼠和猪的感觉比对耶稣的感觉更多，没错，那他们想要他们的猪，他们不感谢那个被从邪恶的能力中释放出来的人，那你知道，那个人当他接受了正确的思维，想要跟随耶稣时，耶稣告诉他回城去做见证。那当我去了荣耀中时，我想看看从那以后他的见证对加拿大的养猪业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那他就在那儿一个疯子，那他很快认出了他，一个被鬼附的。那些魔鬼从他里面呼喊说，我们知道你是谁，是神圣洁的儿子，为什么你要来折磨我们呢？耶稣说，闭口，从他身上出来。他们说，如果我们出来，你愿意让我们去那些猪里边吗？他说，叫你们的意思去吧。那这些猪就跑到河里边淹死了，大约有2000头。那些人走出来，他们说，哦天哪，如果要我们破费那么多，我们可不能举行聚会。那所以所有的传道人，一些站在周围的人们说，那你现在从我们这地方回去吧，从这边去了另一边，我们这边不要这种东西，太神秘，太像幽灵了，我们不想要那个，我们宁愿待在这儿，让我们的祭司来教导我们等等，我们不想要那种东西，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还以为会是一些不同的东西呢。那你知道，时间在推移的事情并没有改变太多，特别是在那种事情上，那他们不想要。那全国各地有许多的复兴传讲了出来，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这本该是一个极大的哈利路亚，没错，但他们不想要。那你们这些人想要，那你们有真诚的心，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你们想要的，但你看你们相对于几百万人来说只是一小点，那叫是呢，那这个叫军团的想要复兴，没错，他准备好了，但其他人不想要。耶稣到了对岸，就去到另一边的树丛，那里有个妇人患了血漏，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医生那里，然后一问，那医生已经给他治了很多年，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没有好转，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那对那里的医生来说，这不是更好的见证吗？但不管怎么样，那医生做了他的那部分，他们是好的，但他们不能医治，神才是医治者。所以当这位耶稣，他听说了耶稣，毫无疑问，否则都不可能有那种的信心，因为信心是借着听来的。能不能想象那个小男孩那天早上在河边或者在湖那里，那把他的钓鱼线抛进去，钓上一些很好的鱼，那首先你知道他看到大海对面，那这小群疲倦的门徒正在划船，耶稣在后面打着盹，他太累了，他精疲力尽了，但天父告诉了他渡到海对面去，在对岸有需要你做的工作。神的人是被神的灵引导的，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是他的生命。那么在这件事上，那发生了什么？一定是神指示他渡过那片海，因为在那里有个小边界的传道人，那他想要被纠正过来，所以耶稣就过去。那现在他的意象那落在了雅鲁身上，但那个妇人说，我相信那个人是个好人，我相信他绝对是至高神的儿子，我相信在这里面住着那神的灵，住在这里面，所以如果他能帮助别人，为别的人做些事，我相信那只要我能足够的靠近他，那我没钱了，我是个穷人，那我不知道他的态度，那他可能需要些的东西，那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医生，但我相信如果能绕过所有的名人等等，直到我能摸着他的衣裳，我就会得着医治。那这就是相信的方式。耶稣并没有针对这女人的意向，他并不知道这女人在哪儿，所以他从船上下来，那人们下来说，嘿，这就是那个从对岸来的先知吗？就是我们听说过行许多神迹的那个吗？让我们来看看他能做什么。我能想象到有人跑过去告诉祭司，他们就都下来，那我们要看看他现在能干什么，那么在周围看看吧，能让我们试验一下试验他的宗教，让我们看看他相信什么，如果他不照着我们的教义相信，我就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时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不是吗？所以他们说，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搞清楚他所信的，那如果他不肯来我们这边，我们就不会请他来我们的犹太会堂，那这里从来没有过什么狂热的复兴，在这里边医治病人等等，我们一点也不会跟他有合作的。那我认识彼得那个渔夫，他是我的好朋友，那我认识马太那个税吏等等， 那个名字叫李贝，能认识的那个熟睡了的作者，很好很诚实的小伙子，我对他很熟悉。但是现在过来要开始一场复兴，那首先我们要抓住他的教义，来找出来他所相信，那然后我们要看看我们能否跟他合作。耶稣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他有一件事要做，就是照神的旨意来行。他继续往前走，那这个妇人站在那儿，那他走下来，他四周看，他贫穷瘦弱脆弱，得了多年的血漏还在出血。那妇人下来的苍白的面孔四处望着，那我就看到祭司说，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想见他。那你不会跟这帮东西搞在一起吧，对吗？你只是我们的最好的会员，所以我们绝对不想看到你参加这种的聚会。那他弯下了腰离开了那个家伙，他挪到了这儿，那这总会的人就站在这儿，那他又有麻烦了，于是他溜到渔夫们所在的地方，从他们脚底下爬过去，他向那边爬过去，那抬头看，那看看他在哪，看看是谁，他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说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他离开那里说，哦，我太感恩了，那我得了医治了，因为他在身体里边感觉到了，那在深处有东西说就足够了，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这个小妇人尽管以同样的方式爬过去，穿过每个穿着长袍的疑惑的老魔鬼，那魔鬼站在周围告诉你，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你必须去了讲台上，你必须让人按手在你身上，那从那么中间爬过去，直到你摸到他的衣裳，在你摸到他时就事儿会发生了，你会说我不需要上讲台了，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注意看会发生什么，注意看他会怎么做。耶稣转过身四处观看，他说，谁摸我？那他们说，什么谁摸你？他们说，每个人都在拍着你的后背，想跟你握手等等，每个人都在摸你。那在沙岸上上上下下的所有这些渔夫，他们说，他们，耶稣说，是的，但有人用不同的方式触摸了我。他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虚弱了。所以在他行走的时候，他转过身，他那双可爱的眼睛，他四处的看着，那他看起来很可怜，一个多受痛苦长久忧患的人，在会众中走动着，那会众可能比站在这的人更多。耶稣从会众中往外看，他看见了那个妇人，目光对准了他，那妇人明白的无法隐藏了，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我没有，但你的信心，在神的计划中，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于是妇人就来俯伏拜他。耶稣那天晚上过海主要的目的，那是因为那边有个小伙计名叫雅鲁，是个祭司，是很好的人，但你知道传道协会把他给困住了，他真的相信耶稣，但他害怕怎么说出去。那可怜的小雅鲁，他陷入了困境，所以他们告诉他，若任何人相信那个狂热分子，那个别西卜算命的，如果有人现在相信那个，我们要从犹太会堂的册子上删掉他们的名字，任何信他的都要被删掉。小雅鲁内心深处相信他，他相信了，神遍察全地，知道一切，他知道雅鲁相信这个，所以他要给他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信心。有时候神会那么做的。那他说，那也许是什么，没错，那在协会里边所有的传道人都去开会，那想那他们都在那里见面，他说，是的，那可能是对的，弟兄们，但在他心里，他对基督有信心。好的，那注意，那时间在流逝，那过了一会儿，神让他的儿子下来，并赐给了一个意象，告诉他在湖对面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神开始预备土壤。雅鲁有个小女儿，大约12岁，那就是神此刻进入雅鲁心里边的方式。他去到他的小女儿那里，那他女儿病了。那你瞧，雅鲁是个边界信徒，那他只相信这么多，他不知道如何相信剩下的事儿。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对吗？那所以当他的 小女儿病了，那点唯一要做的就是她送到医生那儿去，因为他们相信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没有那种事了，那在糊涂案发生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狂热，那所以那对那边那个被鬼附的人来说那什么也不是，他自己走着走去是靠着别西卜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么之所控告的是因为他不相信他们的教义，所以但是雅鲁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请医生来，也许医生进来他的各方面都是个绅士，那放下挎包拿出草药，那看看女儿的舌头，检查她的全身，听她的心脏，给她开了几副药，那就离开了，那小女孩病得更重了，那所以医生又回来，那下午早些时候又检查了她，说她的状况很糟糕，那所以她的身体这一整天都在发烧，那医生是个忠心的人，他坐在床边查看他的脉搏，他的眼睛，那做他能做的一切，擦了他一切能擦的药，那把能用的一切都用在他身上了。那与此同时，神也运行到了现场，神差遣神的儿子越过海，越过水来了，那船在颠簸翻滚翻腾着，那船桨摇晃着，船在吱吱作响，那快要被水淹没了，但他正在去到对岸，因为他在另一边有事要做。那小鸭路可能整夜坐着，跟着妻子一起给女儿罗若夫给他盖被子。那第二天早上，医生说，那鸭路，那我想你出来一下，就到旁边去来。那坐了一边说，鸭路，我不愿意这么跟你说，但你的女儿快不行了，她的心脏越来越虚弱了，那不跟在70到80之间，现在你降到30到40之间了，或类似的数值，那都快不行了。那亚路，你是神职员，是这里的委员会和犹太公会的成员，那据我所知唯一能做的了，亚路，那就是回去拥抱你的妻子，告诉他为这坏消息做好准备吧，因为孩子要死了，没有什么东西。那亚路，你知道我是你的医生，我是个专科医生，那我所受的医学教育告诉我，那女孩的呼吸正在减弱，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怜的小鸭鲁，他的心开始像那样沉重起来，那我相信那时候开始没有东西下来，他说医生那并不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看到他走进去告诉了妻子说，老婆，医生刚才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消息，他刚才驾着他的小马车走了，说我们的小女儿要死了，那老婆，那我有件事要承认的。他说，孩子吧，说不是什么事儿。他说，你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从另一边过来，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那等一下亲爱的，你要知道咱家指着你在教会中的这个职位吃饭的，但亲爱的，不管怎么样，在我内心深处我相信他就是他所说的那样的，因为我看到圣经上准确的说过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并且做这些事情了，这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雅鲁，你走极端了吧。那他妻子说，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你瞧，亲爱的，我知道他在湖那边医治了一些人，我们的宝贝儿躺在这里快死了，我能听见他的妻子说，你知道亲爱的，我只是在试探你。那你知道妻子很容易这么做了，丈夫们也是一样，他说我只是试验你一下，但确实有个朋友过来告诉了我，我也相信他，我在心里边真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巴不得我们能到湖对面去，在他死之前及时的回来。就在那个时候，那我看那个小男孩走在街上喊叫着，各位各位，拿撒勒耶稣在这里登陆了，新的希望，阿们，信心开始运行，信心是借着听来的，新的盼望开始临到了。我能看见小祭司说，孩子妈妈，这可能会威胁到那我在教会里边的职位，但是我的宝贝儿快死了，我告诉你们，不要等到别的什么时候，等他需要立刻去到耶稣那儿，不是迟到，我感觉到现在就要行动，如果有什么时候应该行动的话，那就是现在了。哦，他说，那不要等到更方便的时候，现在就是时候，是行动的时候，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你们曾被医生拒绝了癌症患者，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 你们曾被医生拒绝的心脏病患者，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你们坐在这里曾被医生拒绝的瘸腿的跛脚的人，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你们曾被医生拒绝所躺在担架上的人，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什么样的行动？释放你的信心。信心是借着听来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儿。信心是借着听来的，他们说的就在那边的山上。小亚罗跑着向那儿，穿上他的小外套，妻子说，亲爱的，你要去哪？他说，我要去找他。那是应该采取的方式。他拿着他的帽子戴上，就现在知道传道人团体出来了。亚罗，我你好大的胆子，难道你要告诉我你要去哪？医生刚刚放弃了我的孩子，我唯一的盼望就是去了刚来的那位先知那里，那位神的儿子。好，我们要把你赶出教会。我能看到的转过身来，随便你怎么赶吧，我心所望不要根基，不要公义。你们爱驱逐谁就驱逐谁呗，那我要把自己驱逐出去了。信心切实的抓住了，他们现在阻止不了了。信心继续前进。哦，亚罗，一个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你不知道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吗？不，先生，我不认为。不，先生，我现在我过去了。哦，亚罗，你只会给自己带来羞辱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用像你这样尊贵、拥有你所处阶层的这样的人，如果你跟那帮狂热分子联合，你所有的朋友都会拒绝你的。那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心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告诉他，说到耶稣那儿去，他有个需要。每个真正感觉到圣灵拉动的人，都会把别的东西放下跑向他。如果你真的足够迫切的需要，如果事情到了生死之间，你就会行动起来的，而不管任何人说什么。没错，是的，他必须得去到耶稣那里，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儿，他必须马上找到他。那时候可能比你所想的更近了。赶快去寻求，你们全心寻求我，那日就被寻见。就在你们全心寻求我的时候，他说，那等一下，亚鲁，你的医生都拒绝你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了，你知道耶稣在那里也不能，那只是一堆的情感而已。那只有心灵感应，他借此叫出会众中的那些人，那些什么异象、虚假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这只是个设计，一个把戏，都是编出来的。亚鲁别去那儿。那亚鲁心里边有些东西说，那是从神而来的，我必须得去那儿。他穿过会众，他左右推搡着。那首先你知道，他跑到耶稣那儿，他说：“主啊，呵呵，我的小女儿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你只要来按手在他身上，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你只要按手在他身上，只要你来他就活了。阿们。那是一个接触点耶稣的手，你来按手在他身上。那外邦人的百夫长，他并不想要那个，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说，我是个有权柄的人，那我对这个说去做这事，他就去做，我对这个人说过来，他就来，因为我对这儿有绝对的统治权。那我认出你有绝对至高的统治权。我是个有权柄的人，所以我知道一个有权柄的人是什么意思。你并不需要过来，你只要说句话，死亡就会离开。这就是了，只要你说句话，他就必活了。阿们。那我更喜欢那个，你们不是吗？只要你说出话来，他就必活了。因为我认出你是天地至高的统治者，每个魔鬼的能力都在你的控制之下。阿们。所有的魔鬼都得顺服于你。我相信你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你只需要说话就够了。我喜欢这样，你们不是吗？那小马大，在他跑出去迎接耶稣时，他的兄弟在坟墓里边已经腐烂朽坏了，那皮肉之虫在那边爬进爬出，他的脸都凹陷了下去，那皮肉之虫要把他吃光了。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 他们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谁也被赐给你，这就是你的信心。只要求告他，你只要转目望向天祈求他，那他说我就要下去跟我的兄弟握手了。阿们。这打动了耶稣的心，他站起来说，你兄弟必活了，他必要复活。他说，是的，主啊，在末日不是复活的时候，我知道他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说，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绝对就是你所承认的，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你看到了吗？他说，你把他葬在那儿了，有什么事必须要发生了。马大走到那儿，那曾经有个女士属于某个教会，就是教科学会的，他不就先对我说，他说，伯兰弟兄，你在你所谈论的事上那太夸张了。他说，你在夸大耶稣是神了。我说的就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神，他只是个人。我说，他既是人又是神。他说，那他不可能都是，他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他说，如果用经文向你证明，那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他说，如果借着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那你会说同样的话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是的，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他说，来给你证明。他翻到约翰福音11章，他说，耶稣在去拉撒路坟墓的路上，圣经说他哭了。我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他说，这表明他是个人，当他去坟墓时他哭了。我说，你认为那谁都变成了人了吗？他说，是的。我说，他的哭泣的时候他是人，但当他们的瘦小脆弱的身体挺直起来，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4天的人就用脚站了起来，又活了，那比人大多了。肯定的，那是神在里面说话。你相信那个吗？是的，先生，他确实是一个人，但他在山上时四处寻找食物，他下来都饿了，他整夜都在进食，他下来找东西吃，那树上那没有饼，没有东西吃。我说，那没有无花果，他四处寻找食物，那没有东西吃，那是一个人，他有人的胃口，那只是一个人，他饿了。但当他拿起5块饼2-3条小鱼掰给他们喂饱了5000人时，那比人大多了。让我看看哪个人能那么做的。是的，先生，这就是了。当他躺在船的后面，在暴风雨的海上，他是一个人，那边海上有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他们说，现在我们得到他的，因为他医治而极度的疲惫，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几乎要晕过去了。他们在船底下说，那当我们把他带到这里，说我们要淹死的，他们小船弄得就像海上的一个瓶塞一样。上万个魔鬼说，今晚我们要淹死的，那是一个人躺在那里，所有的力量都从他身上出去了，那是个人躺在那儿，因为讲道而劳累虚弱，连海浪都没有唤醒他，那是个人。但当他把脚踏在船帆索上，他抬头看说，住了吧，他看着海浪说，静了吧，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从那必死的肉身中来说话。是的，是的，他是神人，他是神圣的，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那注意，亚鲁走到耶稣的面前说，说，父子，我的小女儿处在死亡的边缘，我已经跑了大概2-3个小时了，听说你在这儿，我全心的相信你，只要你来按手在我女儿的身上，她就不会死了。那很好，耶稣说，我去。他开始往前走，这夫人摸了他，首先你知道，在经历了那场的考验后，他转过身去，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变得虚弱了，有什么东西临到他的转过身来。那一切都结束后，那夫人就把赞美归给神。耶稣又继续前行，那个跑腿的人朝他身边跑来说，不要麻烦这位师父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他刚死了，他们正在高他，把他放在榻上，在他周围放上鲜花。哦，我看见小鸭鲁走过来，他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好好，我该做什么？我看见耶稣继续走着，他没有意识到任何的问题。阿们。你无法想象耶稣此时不得不祷告出去禁食几天，他搞清楚看他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事，对吗？那神已经告诉了他，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就继续走着了，看着雅鲁，雅鲁看着他，他的小心脏，奥勒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便看见神的荣耀。我喜欢这样。那这伙计走着，那雅鲁的心跳动着，首先就知道，我看着祭司站在路边说，好吧好，你这圣官轮等把你弄到总理事会那里去，那弟兄们一定会梳理你的，也等怎么会把你带到那儿的。亚鲁定睛仰望耶稣，他不在乎理事会会说什么，他在看耶稣对此怎么说的。他继续的走着，那么到了屋里，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忙成一团。那耶稣走到那儿说，现在安静一会儿。他说，这女孩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哦，他说的只是睡了。那众人们说，你们听到这话了吗？他躺在那儿，我从他身上取了血，他已经被高了，躺在榻上，就躺在那儿。那个圣国的狂热分子来到这边，要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死。他们说，那表明了他是个什么？这表明他是个多愚蠢的人。哦，但他知道人们所不知道的。他说，你们所有人都出去。他左右开弓，把他们都给驱散了。小亚鲁站在那，举着双手说，是的父子，我仍然相信你，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我相信只要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好了。他说，所有人都出去。他说，彼得雅各和约翰，你们来一下。他说，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关上门。那瞧，他独自站在那儿，在他周围有些的信心，神的意象在他心里边运行，也许神在意象里边指示他要这么做的。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那在外面根本没有帮助，只有一大堆的你竟然有这种的想法，让我们的祭司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去找官员来把他狂热分子扔进监牢里边，那只是在扰乱我们这里。他所做的就是这些，他没有按照众教会所做的进行教导。那我们知道那必定是某些，那个人你知道，他说那个女孩没有死，这简直是有这种的想法，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有的不信围绕着的，但是用能力才可以对那个世界说话。那小女孩躺在那儿，冰冷僵硬。耶稣走到那里，把她的手放在了自己的手里，她抬头看着那片的土地，就是她的灵所在的地方。那耶稣用未知的方言呼召女孩的灵回到在那里。是的，在她说出了那处的语言时，那远远的在那超三的领域里，在这小小的魂所在的地方，那魂又回来了。这女孩的眉头开始皱起来，血液开始在她的血管里边流淌，她站起来活了。耶稣说，现在给她点吃的，帮助她的血液的流通。阿们。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事儿，我必须得从后门走。那是什么？弟兄，从那时起，小亚鲁就成了信徒，她有一个需要，耶稣满足了他所需要的。耶稣基督今晚就在这里要满足你的每一个需要，只要你能相信他是神的羔羊，从创世以先就被杀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真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圣经教导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我想简单的问你们一件事，就在我们在祷告队列开始为别人祷告之前，如果那是同一位主耶稣，圣经说他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态度上是一样的，他就跟过去的主耶稣完全一样，这是真的吗？但他在地上时，他在人们中间行走，一个贫穷谦卑的人，他从未拥有世上的财物，他从未受过任何的教育，没有一处地方那里可以看见他去上过学的。他用很普通的语言来说话，他住在普通人中间，他们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弃绝。如果他那时被学者还有上层人士弃绝了，他今天依然被那些的学者还有上层人士所弃绝。 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宣称他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父指示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有记载他是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了，那是圣经所说的，就是这些，也许有几千人死了，但他没有叫他们复活，因为他说他执行父告诉他的，也就是父指示他的事。那在接下来两三分钟的部分，那快一点描述他的一生。在施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为病人祷告，为了慢手他们的病就好了，那非常的奇妙。他的名声开始传遍各地，然后首先你知道有个叫腓力的人他得救了。那他出去找到他的弟兄拿单叶，他的一个朋友，去到另一个地方找到他。腓力说，来看，我们找到水的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回答，说，你来看吧。于是他就过来，当他来到这里，在地下的某个地方，在会众里边，或许是在祷告队列中，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那注意耶稣当时是怎么样的，那耶稣也许能让我们就说他站在会众里边，那耶稣为病人祷告，他转过身，当拿单叶走上去时，他说，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都不认识我，我刚过来，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教会做同样的事会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些人会怎么说吗？心灵感应，魔鬼。这就表明那里是他们在过去所说的那些不愿意向神谦卑自己的心的人。有一天他上去在撒玛利亚附近坐在一口井边，打发他的门徒们离开，一个妇人出来打水。我们西方的国家相信他是个名声不好的妇人，他们东方不相信那个。那不管他是什么的出来打水，那耶稣看见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先生，你是个犹太人，求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种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那就像今天那国家的种族的状况，那白人跟黑人等等。他说，我们跟你们犹太人没有来往，你们犹太人跟我们也没有来往。他说，夫人，如果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必须我给你水喝。那他说，井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能够得到水呢？他说，我所赐的水是生命的水。所以他继续跟着夫人交谈。那照着我诚实的看法，现在快要结束了，他在接触着夫人的灵。等耶稣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时，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夫人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注意，那夫人认出了这个，那今天的传道人却认不出来，这很奇怪不是吗？他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儿。当弥赛亚来了，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所以你一定是他的一个仆人，你一定是个先知。但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事儿。他说，这跟他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跑进城里边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那耶稣只告诉了他一件事，就是他活得不正确。但如果父显给他看，他就可以告诉那妇人的一切。但是接下来他们要求耶稣进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在那里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吗？他知道腓力在受死埋葬并复活后会立刻去到那儿的，所以他以圣灵的样式回来，通过腓力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很大的仪式聚会，他们都准备好了。那所以不久后我们发现，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在那人们躺在褥子担架上，疼痛的、瘫痪的、瞎眼的、枯干的、扭曲的，都在等候水洞。蛮有能力的耶稣经过那里，越过了一大群的病人，那些扭曲的、瞎眼的人。今天你会怎么想？那仔细听着，如果耶稣来到凤凰城，就是过去的那同一个耶稣，那所有医院把他们所有的病人都放在街上，所有病弱的人， 那摆出了这么所有的拐杖、轮椅等等，而耶稣却只是从这么中间走了过去，那会怎么样？那次凤凰城穿过那里的每个人，成千上万的人经过，他们每一个人宣称自己神的儿子，然后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说，我看到你在这里，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在这儿，你想得痊愈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耶稣说，那进了褥子回家去吧。他穿过街道，把每个躺在轮椅褥子上担架上的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人就任由他们躺在那儿。你知道凤凰城会说什么吗？哦，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他们在那时说的也是这样的。那注意，犹太人们找到了耶稣，他们就质问他。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现在读第十九节，那这是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做事我也做事，到如今父要我做的，他就指示我要做什么。我不做任何的事，直到他借着异象指给我看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那当他去的时候，他对此是怎么说的？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这世界就是不信的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会有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到使徒的时代，而是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要做的比这更多。那在这里边是用更大这个词儿，在正确的翻译是更多，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不对？我要离去，我还要再回来，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只要世界存在，你们就会像我一样行同样的事儿。世界不会相信你们，因为他们过去不相信我，那信徒会相信，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了。那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为生所争辩的是什么？那我的事工是什么？就是要争辩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死了，他的身体正坐在神荣耀中的宝座上，但他在他里面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在教会里，在他的子民中间运行。那是照着他的道说的。那么如果那是他的本性，他在那些日子的态度，那就是只遵行神的旨意，那足以向人们显明他被神印证了。那如果你看到同样的事情，那你也肯定应该相信的。彼得他纠正了教会，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地的人，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迹象，向他证明出来，神借着他在你们中间行的事，正如你们是见证人一样。他被弃绝是按着神的定旨和预知。那尼哥底母表达了他的感受，那观察到底是那是当时那个僵硬的教会对他的看法。他们说，他说，父子，我们知道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们知道，我们法利赛人知道的，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但我们知道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事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朋友们，那不要太僵化了，那今晚就接受他，相信他，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与我们同在。那我相信神，那今晚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圣灵会借着白白的赦免你的罪，让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呢。那请管风琴的那里能过来一下吗？如果可以请不要动，那就这会儿，那不要四处走动，我要你们每个人都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复活的主耶稣，父啊，你在一秒钟内能做的超过一千次的生命所能做的一切的传讲，佛，我们正在仰望你来， 我们借着时空，借着道，借着大自然的见证，听见你快要来了。今晚让每个人像雅鲁一样跑来见你。不管人们说什么，哦，时代没有变化，一切还像原来一样。那多少年过去了，佛们不相信那个，我们正在等候你随时的到来。如果这里有任何的心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你，愿他们感觉到雅鲁所感觉到的，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他们现在要来了，要在圣灵拉动的基础上来迎接你，借着所流的宝血来接受这位救主。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哪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愿在神的同在中举起手来对神说，耶稣啊，我现在想来到你的面前。也许有些沮丧，但我想现在就来，在那流血的根基上接受你，从你自己的生命中出来的圣灵正在对我的心说话，它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我想今晚应该是我接受你的夜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来，主啊，我在这儿，我在举手，我是向你举起手。楼下有人们，神祝福你，你，哦，这一大群的人。那在楼道的后面，那在后面的后面，那后面的任何人，那么站起来举手，那不是给我，不是给你的弟兄，而是对主耶稣。你说，神啊，你看见了我的手，在我死的时候，我求你怜悯我，我要回到天家，我不想在那日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主要举起手来，你愿意怜悯我吗？我正来到你的面前，那你们愿意吗？在后面的任何地方的，在楼上的，在我左边的，那靠墙那边的，有吗？神祝福你，你，哦，太好了！神看见每只手，年轻的女士们，年老的男人女人们，在我右边的楼上有人吗？神祝福你们那一整排的人，那真是太好了。楼上任何的地方有其他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很好。那中间过道这里边有一大群的人，在我右边呢，很多，神祝福你们。那你知道，除非是神有责任要赐给你永生，否则你不会发自内心深处举起手来相信的。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巴不得你能知道，那我亲爱的弟兄，我看到你的手里，就在我左边的那姐妹和弟兄举起了手。是的，人们的圣灵一对他们说话，他们就举了手。神祝福你们，神祝福在后面的人。是的，那所有这些每个地方的，神与你们同在。那你知道，如果你向神真诚的举手说，主啊，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只是举起我的手，那是传道人要我做的，他要我在心里面相信你为我而死，相信神无辜的儿子代替了这里的我，一个有罪的罪人。那在格格他的位置，在那日我不想跟神和我所爱的人分开，事情可能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就来到了，也可能会在今晚午夜之前到来。你没有保障的，那个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我相信时间不会太久了，这座城市会跟其他列国一样灰飞烟灭。那他们四处的侦查，把油放进炸弹里，那炸毁自己，那这些就在那些恶人还有罪人的手中，我们整个的国家都已经千疮百孔了。你不愿意接受基督，那这个国家不愿意，那你不愿意接受十字架，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双十字架。共产主义在吹气繁殖，像细菌一样的在四处蔓延。哦，神的，求你怜悯，今晚我多么高兴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吼吼，那没有接受基督，那你就别离开这会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从你的心里边相信耶稣基督，神无辜的儿子，他替代了你，为你成为了有罪的。你无法做任何的事情来拯救自己，你只要相信他救了你，接受着做你的救主，接受着替你而死，你还能要求什么更多的呢？那只是向神举起手来说，神的，这是我，现在我来了。像我这样无神可陈， 只要继续祷告举手，神正在看着。给我流血舍身，你既应许我，你们来吧，我就亲手候诊。哦，真神羔羊，我举起手来，我现在相信。我来，谁的主啊？我来，还有吗？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吗？神祝福你，这里的小伙子，那里无法说，那这可能是一个约翰威斯利坐在那儿，可能是三基穆迪芬尼，那谁能知道呢？神祝福你，年轻人，我看见你在后面，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先生那边的那黑人的小女孩，神祝福你，亲爱的，愿神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求神来接受他们。神祝福你，先生坐在这里，是的，不要被排除在外，举起手来。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从心底向你保证，如果你心里接受神的儿子做你的救主，现在去向神举手，你就永远不会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只要你相信他是把我作为他的仆人来对待的，作为他的先知，如果你想这样称呼的话，那也举手说我接受，我相信的巴兰弟兄，我相信，因为你不是在说你自己的话，也是在说神的道，圣灵此时在我心里告诉我要接受他。让我们祷告。神呢，大约四五十双手在这会堂里边举了起来，他们是罪人，在基督以外，在神以外，远离了教会，基督的教会，那重生的身体，但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他们的心？神的，那是你。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耶稣的是你的道，那天你站在那儿，站在那些批评你的人面前，你说呢，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或者说受审，永远不会面对审判，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让人相信神独生的儿子。天上的神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些人呈现在你恩典的宝座前，我依照着你的道传讲了我所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对的，圣灵临到这些人，这些真诚必然死亡又吃又喝住在地上远离神的人，使他们感觉到圣灵在他们的心里拉动，知道他们不想进入外面的大黑暗里，照我要求的举起了他们的手，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基督你的道说他们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并接受这个，他们自己也接受了，现在我把他们呈现给你，因着他们的见证，愿用圣灵充满每颗心，在他们的社区里边带来一个老式的复兴，从那些聚会中得荣耀，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父啊，请你来差遣神的使者，是地上的君王执政的掌权的，在世界各地的大复兴中看见站在那里的超自然之物的伟大的奥秘，照着此时正站在台上，父啊，在这会众的面前，愿你让他进来，进入这聚会，进入底下每一个人的心里，并且接管你在这里的仆人。愿耶稣基督神复活的儿子，他不是死了，他活着，愿他来接管他的教会，接管这身体，今晚行的过去所行同样的事情，这些刚刚接受你相信你的孩子们，他们会以信徒的身份离开这里，知道自己并没有被误导，而是已经被真正的带到了神复活的儿子那里。今晚医治病人跟受痛苦的人，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姐妹，那请你 可否参奏与我同住？原来现在就与我们同住。刚才那边有多少人举了手？那会堂各个地方的。那你们现在高兴你们举起了手吗？那再举一次手好吗？那到处都是楼上楼下的。神祝福你们。你们现在不觉得很好吗？你们已经做了他所说的，你已经在他所流宝血的根基上遇见了他。那他是神的儿子，我只是一个人，什么也不是。那这个东西完全是个哑巴，他根本不会说话。那上面的这些的喇叭，那除非后面有活的东西透过他来说话，那人也只是一个器具，只是一个瓦器。但如果耶稣基督能完全控制那个人，如果他顺从他的声音，他就能够借着这个人来传福音，借着说方言，借着显明异象。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在我们教祷告队里之前，我想问每个人，如果主耶稣今晚来到现场，那你们就会看到我告诉你们的有关圣经的真理。那耶稣今晚活着就在这儿，现在在加利利是一样的真实。如果他今晚出场，通过做的曾在这里时所做过的同样的事，证明他毫无疑问他就在这里，那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向导和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会堂各处的人们，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向导和救主吗？会堂里边各个地方的，在楼上的，不管左边还是右边的，那不管在哪里愿意接受他的，愿主耶稣应允你们。那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的同在，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在会堂任何地方没有祷告卡的人，好的，那似乎这一整片都是，特别是前面。如果你往这边看，那他圣灵来的时候，如果他做事，不管你在这会堂里什么地方，那只要你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根基上来接受，那无论你是病人还是有属灵需要的人，只要你有需要，我向你保证，圣灵就会转过来来呼召你，就像拿撒勒耶稣的日子一样。那你没有祷告卡的，那会是没你们发祷告卡了吗？那有天我们把他们都带了上来，那为他们每个人祷告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再发祷告卡，来发什么字母P多少祷告卡P 100张。那让我们叫一部分，那我没法叫太多，只能刚好够圣灵运行的。让我们今晚从50号来开始，50号谁有50号祷告卡？那在这里面请举手，有人是50号吗？好的，到这儿来。51号那请举手，无论谁有51号。52 53 5455 56 57 58 59 60。那现在请每个人都保持敬畏，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看那他们能不能够出得来，那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来了。那如果你没法站起来，那对你附近的人说，那他们可以抬你过来。那如果他们没有都在那儿，那么会确保这个，那因为可能有人是聋哑人。那好的，那让我们那这些祷告卡50号对吗？50到60号祷告卡，那么为这些手帕祷告的时候，那请50到65号的祷告卡上来。那里面有祷告卡50到65号的，那请你们排好队，那在底下这里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让那些人来直到我们祷告完了。那现在你们其他人如果愿意请低头。天父啊，我们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现在这些手帕围裙，那小围嘴小袜子等等都摆在这里，这些小的物件是给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的。父啊，求你怜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你借着这种方式行了许多的事，我们相信 你凡事都能行，佛祝福这些东西，愿你的灵现在运行在这里每一个的小物件上，使受苦的人得着医治，使病人得痊愈，那给那边医院里那可怜的婴孩使那孩子痊愈，那可怜的妇人躺在那边快要死了，愿他也得医治。佛愿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每一个人都得痊愈，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为了神的荣耀，用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病人的医治，阿们。那基督徒朋友们，今晚我要拜托你们一件事，如果圣灵愿意的话，我相信他愿意的，我要你们为我做这件事，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奉我们的主的名请求你们，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这奥秘的事情，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直到我越过去到了另一边。但我的圣经，有多少人曾见过他的照片，科学界拍下的那个照片，那几个晚上之前有一张放在这里边，那科学界拍到了他的一张照片。那现在请你们仔细听，那即使我活不到早晨了，我的圣经摆在这儿，即使我活不到早晨了，但我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也是真实的。首先，在我还是个小婴孩，出生才三分钟的时候，火柱就悬挂在我出生的地方，在肯塔基州一个小木屋里。在我的一生里，他一直都领导我，给我意象。我曾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来自宣教浸信会，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罗伊·戴维斯博士，杰弗逊维尔教会的本地长老案例的。那我的第一次复兴，那在我20岁，那大约22岁的时候，在3000人中，那有500人归向了耶稣基督。我当时正在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俄亥俄河的斯普林大街尽头那里给他们施洗。那里时，那大约有7000-8000人站在河岸边能做见证。那1933年6月的下午2点，那火柱从天上降下，悬挂在我所站立的地方。那信使杂志还有时代新闻，那不是那是那我不知道，能快点想想那个报纸的名字，如果我能够想到的话，路西菲尔的报纸。那大标题文章里边说，神秘的光出现在河里施洗的当地浸信会布道家身上，那是非常神秘的事情，人们无法明白，许多人在那面前晕倒了，主的天使降下来就悬挂在我所在的地方。我是路易斯威尔先驱报，路易斯威尔先驱报，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先驱邮报。那然后注意，他一直都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有一天，在这光的显现下，有位天使走了出来，告诉我我要为病人祷告。我对他说我做不到，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告诉我说，神呼召我要这么做，他与我同在。我告诉他我没受过教育，我不是很好的传道人，那我演讲不好，我没有什么个人魅力，那没有东西能够给人的。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不照样与你同在，你会有两个神迹赐给你，让他们在人们面前显现。他说你必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那正是我所疑惑的。他让我知道那是神复活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做同样的事儿。那许多人来看到了那个，他们说那是心理学。那曾有一些的大人物对我说，是的，班兰弟兄，我听见他们都尖叫着，用手指着你。我想象我看见那个，但我相信的是心理学。在场辩论中，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有个浸信会传道人，在成千上万的面前来辩论神的医治。他在场上输掉了辩论，他甚至连第一垒都没跑过去。那这里有许多人，当时可能在那边。那张照片拍下时，有人在吗？请举手，有人吗？那这些人是的，当时就在那儿。当我站在那边发言时，我说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个医治者。我只宣称为别人祷告，我说但我说的是真理，如果异象被质疑，那神会证实的。那我说我只能说神所说的是真理，只要我说出了真理，神就有义务来支持的。 那这个浸信会的传道人雇了一个美国摄影师协会的会员来给他拍照，他在那次辩论中把我的同工波索斯先生骂得体无完肤，他举着拳头那放在波索斯弟兄的鼻子底下说像这样拍，他把他大相机架在那儿拍了他的照片，然后他向上用球指着他的脸说现在这么拍，他们就这样拍下了照片。年轻的浸信会的传道人贝斯勒博士，南方浸信会的，然后那都是那样的照片。那然后波索斯弟兄说，那我知道巴兰弟兄在这会堂里边，如果他想来解散会众那没问题，那我就下来几百人把手拉在一起让我下来，人们甚至想摸你的衣服，我们有一场奇妙的聚会。我说我很遗憾这期的事情必须这么发生，我说我不是医治者，肯定不是的，我只为病人祷告。我说贝斯勒先生，如果有人，那你相信人能得救吗？对，是的先生。我说要是有人称你为圣洁的救主，你会怎么样？瞧，如果借着传讲神医治的福音使我成了神医，那如果你在同样的基础上面传道说他们可以得救，就让你变成了一个救主了。我说你不会像被人那么称呼的，肯定不会的。我说你并不拯救人，你只是告诉他们耶稣拯救了他们，而我告诉他们耶稣医治了他们，这是同样的事儿。我说但我说的是真理，如果我说了真理，神会印证真理的。那是一阵旋风从天上形成降在了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大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是由一个天主教的男孩拍到的。那个晚上他下去，那我说神已经说话了，那我现在就下去了，然后我走了。那我去了宾馆，那莱斯宾馆，那个天主教的男孩跟他那个犹太同事下去给贝斯先生冲洗照片，他说你对此怎么看的，你觉得那可能吗？那个天主教男孩说，那个犹太人说我一点也不信。那个天主教男孩说，但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他是个天主教徒，那我相信的是真的。但他说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之前的家人也是，他也许是对的。于是他们拿底片进去，还不知道洗出来的会是怎么样，他们把波斯沃斯先生的底片放进去，这样他们就可以给贝斯勒先生拿去印杂志了。他们底片放在酸液里，然后就坐在那儿抽了几根烟，那底片经过酸处理，他们取出了照片，每一张贝斯勒先生的手指放在波斯沃斯先生鼻子底下的都是空白。神不允许那个人站在那里，将他的手指向那位敬虔圣洁的老战士。波先生，当他把我的照片洗出来时，他看了，不让我的照片在那，除了天使也在那照片里。他们叫来了乔治莱西，有任何知道联邦调查局指纹还有文件部门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专家。他们把他叫了来，他把底片带去了休斯顿，带到了壳牌大厦，把他放在红外线下，他检查了相机是否有二次曝光，做了一切可以能做的事情。他们以前拍过很多次照片，但不是在这个底下，那不是真实的。那报纸的照片，那相机拍摄的照片，能把它洗成的照片，但不能只用报纸的相机来证明，但这绝对是真实的。那底片区域到了华盛顿特区，受了版权保护，那又被带了回来。莱西先生放弃了他的观点，将这照片记录在案，那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被拍到的超自然之物，可以被证明为是真实的。那报告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老伪君子曾说，他指的是不信者说，那些照在圣徒还有耶稣身上的光只是心理学，但伯兰牧师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他说是那光打在了镜头上，就是这样。那是什么？科学的世界知道我讲的是真实的，他就在那里被证明了。那这是更好的，那是更好的印证。我要说的是我的圣经在这儿，那同样的光悬挂在不超过我所站之处两英尺远的地方，绝对是的。那这只相第六感，它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方向。我并不是狂热分子，我是基督的传道人，那是真的。几分钟后如果他来高摩，你就会明白那是不是真的了。但如果你看见了很好，如果你看不见，那这个就是你所能看到的更好的印证。即使你用肉眼看见的，那也可能是个视觉上的错觉，但那台照相机不会拍到视觉的错觉，这是一个科学的证据，证明那带领以色列儿女的同一根火柱，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从死里复活，以圣灵的样式今晚与教会同在，带着同样的神迹奇事继续运行。你没有借口了，朋友们，你必须相信才能活。愿神应允，这是我的祷告。我们不是来卖照片的，我们不，那星期天什么也不卖。那即使你不想要一个， 那我还是希望你来看看，甚至写信给莱西先生本人去问，那里有所有的文件，所有的东西在书上的等等，都是他签过字的。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这么说是为了你的荣耀，为了让人们知道，主啊，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主义、狂热等等，有太多不同的想法。父啊，你知道，我们不是试图要说，我们是在台上为拥有那信息的人。神啊，我想要告诉他们，每个信徒、每个相信的人，他们都被带入了与主耶稣的关系中。主啊，你知道你仆人的心。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人们对神的儿子有完全的信心，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父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如果我已经蒙恩，在你眼前蒙恩，今晚施恩给你的仆人。我向科学的世界讲述了你的道，照片也已经宣告了这个。现在父啊，你是否愿意来接管我们的身体，在会众中运行，向人们证明你在这里行你在加利利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么在审判的时候，主啊，他们就没有借口。那么我祈求你今晚来证实你的道，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对你们会众，对你们在这里有祷告卡排队的，那我不能说你会得这一句。那对你们在担架弱者轮椅上的，那在会众里的，我不能说你们会得医治，但我要这么说，只要你愿意，首先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那是首先的是基础，是在神道的基础上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相信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那你留意神会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了。那对会众里边的人，那他们都见到队列里边了吗？那他们叫了多少人？就这么多了吗？好的，那是这个人吗？你好，女士。那如果你要调音的，留意这个。那有时候当高临到时，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那有多低，那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那我要请求你们今晚请不要走动好吗？那在这到处走动时，那几乎要把我杀死了。那每个灵在队列里边都在拉动，那现在请保持真正的敬畏。当你们在我离开讲台时，这里的弟兄会告诉你们。那如果在今晚告我，我永远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会堂。我祈求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希望明晚能在这里边见你们。在此之前，愿神借着他的同在荫庇我们。现在为了神的荣耀，为了验证他的儿子耶稣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那姐妹，我让你到这儿来啊，或者那没问题，就站在那儿，哪里都行。我只想跟你谈一会儿。我们是，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要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我要会众，那请等一下，这里站了一位完全陌生的女士，我从未见过她，我们互不认识，对彼此一无所知，但神知道我们俩。那如果耶稣站在这儿，穿着同样的衣服，那这妇人可能想要得医治，她可能，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神知道，我无法说出来，无法知道她想要什么。那唯一的方式，必须得是她必须以某种的方式启示给我这妇人想要什么，对不对，姐妹？那必须得是那样。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站在这里，那拥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肉身，如果他想要医治，那他能，那现在小心，他能医治这妇人吗？不能，因为他已经做了。瞧，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就已经做了。如果这妇人是个罪人想要救恩，他能救他吗？不，但是在哥哥他为这妇人受死时他已经做了，但是妇人必须接受。小的不能，那为你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完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瞧，那任何人都不是神意，神已经做了，你必须得要接受。没有人能够得救来赦免罪，神已经做了，你必须接受你的赦免。但如果神那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 愿意来让这个的夫人知道，就像那井边的夫人，那的心里有某样东西，她曾有五个丈夫。那如果神愿意向这个的夫人启示她来这儿的原因，她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你们下面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我向你们举手，让我看看后面的，很后面的，如果你们愿意，在各处的人，没错，愿神应允。现在让我们同心合意，我想像他那样跟这夫人交谈，只是对着说话，只是看神要说什么。那啊，我的姐妹，我们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那彼此不可能认识，那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相见，那也许除非我们曾在街上擦肩而过，否则这是我们一生里边最接近的时刻了。有人给你那张祷告卡，你的号码被叫到了，你就上了来，因为上面有一个号码的小卡片，那你被带到这儿来。那若有什么事是要做的话，那必须是借着神来做的，对不对？那有一件事，那不就先有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是在你的胯上，那像有根骨头，那不断的滑脱，导致一个让你的胯部酸痛，这是事实。那你的身体失去了一部分的感官，那嗅觉你闻不到任何的气味了，这是真的。那如果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愿意相信吗？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得医治了，你相信吗？现在只要有信心。那会堂里边每个人都安静，圣灵在这儿。你好女士，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俩，对吗？你相信借着圣灵复活的主耶稣，就如同我今晚还有其他的晚上在圣经里边所讲的那样，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在做着他当时所做同样的事吗？那如果主耶稣让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并接受吗？那我们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生命里边第一次见面，那么就必须有什么东西来启示给我，对不对？你会接受那是复活的主耶稣吗？会众也会同样这么接受吗？那愿主应允。那姐妹的意识到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那现在就在你我之间，这道光已经下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但是正在从我面前挪开。我看到你在，那是一场事故，一场车祸，一次事故，但你已经为此接受了医治。我看见你经过祷告队列，或者是我的祷告队列，是个快速的队列，你已经接受了，那是真的。那我看见也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边在运行，你在这是为了别的事儿，那是个女孩，一个女人，是你的儿媳妇儿，是的，对吗？那她是，那她有一个症状，那有个增生，哦，是个肿瘤，它有肿瘤，那是某种的血液的一种罕见的血液的，我看见医生对此很疑惑，那是种罕见的血液的疾病，真的。你的丈夫也需要医治，他有疝气，对不对？他正坐在那儿，阿们。现在你相信了吗？照你所信的去得着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那朋友们，这里的每个人现在都应该相信了，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绝无错谬的，在审判的日子神要让你负责的。对你们刚出生接受了基督的婴孩，你不高兴你们来到了基督面前接受了主耶稣吗？肯定的，他就在这儿，他爱你们，爱你们所有的人。 那这些异象让我很虚弱，那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女士，你坐在那祷告想摆脱头疼，那向上坐在那里举手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阿们。请坐在那旁边的年轻的女士，那光悬挂在她头上击中了她，你会有神经紧张对吗？女士举起手来，那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是事实，是真的，神祝福你，等你回家去吧，你得医治了。我看到你站着似乎很疲惫，那是魔鬼他在折磨你，是某种的压迫，现在的离开你的姐妹，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哈利路亚，他不会失败，他是主耶稣。要信心，不要疑惑。那这是病人吗？你好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我作为一个人让你来相信，那彼得约翰咱们经过美门时他们说看我们，那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为了知道他们能明白主要做什么。那这是那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天使说你让人们相信你，而且祷告是真诚。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姐妹，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你可能也从未见过我。我们出生的时候可能相隔许多英里，相差很多年。作为一个男人女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是基督徒，一个信徒。作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主耶稣面前第一次交谈，那是真的对吗？那你注意，这绝对是真的。那只要你一直在侍奉主，那此时你是作为一个见证人站在这里，那么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里边运行对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圣慈爱的感觉。如果这是真的，请先这样举起手让他们看见，晓得在我们中间在运行。你有一些的麻烦是在你的头上，在你的脑子里，那是个癌症。那我看见有人在走来走去，而是在医生的地方，那医生烧掉了那个癌症，但癌症无法痊愈，他没有痊愈。你想要为这个祷告使他能痊愈，那是主所说，这是真的。到这儿来，宝贵的救主，唯有你能医治。主啊，我尊重你的道，这道是真理，万手在这妇人身上，不管他需要什么，主啊，只有你知道。我祈求你赐给他，无论他得到的是什么，愿他得这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你好女士，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只有神知道我们，从我们出生以来他就在喂养我们，我对你一无所知，你是完全的，你想的肝病好起来吗？你想吗？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先生。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她有结肠的问题对吗？女士，你的信心医治了你，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你说这是什么做成的？是同样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他那么做的。他们自己的信心拉动出了神的恩赐。那这女人还有男人坐在那儿，在自己的心里边祷告，彼此并不认识。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先生，你还有他，那里是真的。那我转过身来对你们所有人说件事，因为你们没有机会上讲台，这难道不是你所祷告的吗？如果是，请向这样挥挥手。瞧，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们可爱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儿，那你们所有的人要信心相信他。那等一下女士，你相信吗？那在我看来，你换的是一副黑色的幔子挂在你的周围，那是神经紧张，你非常的不安，很紧张。我看到，那你对事情有很多的计划，把事情放在自己的脑子里边，你以为某件事会发生，而通常那都是错的。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事实。你的生命无法隐藏，因为恩膏在我们中间。你遭受着一种的折磨，让你变得僵硬，不是你想要动，而是关节炎在困扰着你。那还有一件事，那这样你就能明白了。你出了一次意外，摔倒了，把手腕摔断了，对不对？你相信你在他的面前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全能的神带着恩膏在这里边的，知道你的一切，在你看不见的维度，在你知道什么东西来，在自然超自然中来宣告。那接着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说完病人就被好了。那是真的吗？那么为了你得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得这一治。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他吗？坐在那里的神医治了你的肺病，不要担心了，他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薛的先生，你的信心救了你先生，神与你同在。来吧，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认识我们俩，对吗？如果神借着他的圣灵，通过他无用的仆人，通过我告诉你，那是你自己的信心在做事，女士。瞧，能够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就告诉你真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站在这里吗？瞧，是你的信心做成了这事，就像夫人的信心直接从夫子那里拉动一样，就像瞎子巴黎买的是同样的事儿。你的病是在你的鼻子里，是的，那是你鼻子里边的癌症增生，那是真的。耶稣基督在这儿，要使你痊愈，你在他的面前，父神呢，求你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着夫人得这一治，阿们。那乔女士，我想告诉你，那为什么这么容易？有个男人站在我后面，那鼻子里边有同样类型的癌症，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我为一个人按过手，他也得了同样的病，说出来之后那病就不见了，那是7年前的事了，对吗，先生？等我感觉到那个神，那你灵的见证就往这边的移动，去吧，你会像他一样的好了，奉主耶稣的名。要有信心。那女士，那不是的，那这里病人你可以继续低着头，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并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你知道那个的。那如果你愿意，请继续低头。那我只是跟你聊一聊，知道神告诉我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会接受了，对吗？那这可以一个接一个小时的进行。然而，那当人们相信时，那这就让我感到极度的虚弱。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这群会众同心合意的接受他们现在所相信的，这会堂里面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只要你们能接受，在你们现在所相信的同一个根基上面接受。那我想，那女士，那据我所知，姐妹，你我完全是陌生人，对吗？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彼此， 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你任何的事情，除非是以某种的方式启示出来的。那当然，你是个真正的信徒，我能够帮助你。那我不能，神能。但借着神的恩赐，你的信心那自己就会运行。好好好，那我告诉你们，会众都被点亮了，这是自打我在凤凰城以来你们拥有过的最好的状态。你的胸部有问题，你有心脏病，紧张，这是导致你心脏那样的原因。你心脏会扑腾直跳，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非常的紧张，有某种的发作临到你，让你虚弱。特别是但是必须你在工作，你经常需要坐下，我看见那你在动做某件的事，你有时候你会变得很忧郁，想要哭出来。我看见你在擦眼镜边，站在房间里边的桌子旁边，我看见在某处你在某个的办公室里，我那是个医生，我在想要给你做手术，因为是瘘管的疾病。只是初次说，那走近一点。全能的耶和华，奉主耶稣的名，同会众中的这些人一同祝福这位妇人，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信心。那姐妹，那有人在那边认为我正在读人的心思，那么你只是按手在我手上，我不想读你的心思，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的甚至那都不要去想你有什么问题，我得去想别的事情。那如果当我与这妇人的灵接触时，圣灵在这里边的一个意象中启示出这妇人有什么问题，愿意忘记所有这些关于心灵感应的东西吗？愿神应允你。这个女士患了妇科病，是妇女病。如果那是对的，女士就把手从我手上挪开，那向主举起手来。就这位女士，你是由妇科病引起来的虚弱，有种很忧郁的感觉，是那个引起来的。你认为你有很多的东西，你认为不对劲儿的，主要是因为你的年龄还有时间。那是真的，那是真实的吗？那我并不需要看见你才能看见那个。那瞧，那无论主说了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妇科病吗？那看这边一下，那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你去看了那些的医生等等，他们在这种的情况下为你检查，那是真实的。那强林，那所以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必医治你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你们坐在下面的相信神会医治他吗？好，那么请过来。父神，那我祈求你怜悯，愿你使他痊愈，愿他从这里出去得着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好的，请过来，小家伙。祝福他的心。这是个小孩子，一个小男孩。神知道我不认识你，但如果圣灵在这儿显明给我看，这个小男孩有什么问题？那小男孩，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能举手吗？那现在，那把小手放下来。这个小男孩，他的 喉咙有问题，是哮喘，他晚上咳嗽得很厉害。如果那是真的小家伙，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耶稣能使你痊愈吗，亲爱的？我也相信，亲爱的天父。这可爱的小男孩站在这儿，他那双蓝色的眼睛怀着深切的真诚注视着我。我祈求全能的神借着耶稣他的复活使小家伙痊愈。奉耶稣的名，我从这男孩的身上除掉这咒诅。阿们。神祝福你，亲爱的，现在却不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这里，姐妹。我想问你，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肾病甚至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父神呢，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从他身上除掉这咒诅。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你让这个离开。阿们。现在我信心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那带这个小姐妹过来。神祝福你，亲爱的，你相信耶稣会从你身上除掉那个哮喘，让你停止咳嗽发作，让妈妈不用在晚上起来照顾你了吗？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我也相信，亲爱的。天上的神怜悯着孩子，并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应允着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好的，你相信吗？亲爱的姐妹，对神来说关节算什么？他的身体痊愈就像能治牙疼一样，对吗？你相信他现在能做这事吗？那么你若相信，就被留着所求的。神祝福你，却把愿神的平安降在你身上。来吧，女士，你全心相信吗？神，那他很容易就能医治你的胃病，对吗？你想回家再吃一个大汉堡包吗？那去吃吧，奉主耶稣的名。那当我对着说胃病时，有件奇怪的事儿，你有同样的问题，坐在一仗就得了一治。欢喜的继续往前走吧，不要害怕，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你向着后背的病得一治得痊愈吗？你全心相信神能使你的后背好起来吗？那你可以去得痊愈了，奉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让我们说赞美主。阿们。等一下，要有信心。那坐在那里哭泣的是刚才在讲台上的那个女士吗？那是刚才在这儿的女士吗？是的。你一直在受苦，非常的紧张，对吗？有些想要摆脱的东西，对吗？坐在这旁边的是你丈夫，对不对？他有胃病，对吗？他还想要摆脱一些的东西，对吗？现在就不要再抽烟了，耶稣基督必使你们两个完全的痊愈。阿们。你相信吗？是这位女士吗？你好，女士。你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的头部有问题，那里有一个男孩，你要为他祷告，因为那男孩是个酒鬼，这是主所说的。却不相信接受你所求的，你相信吗？你们这些在担架上的人要信心，你们这些坐在轮椅上的人无法医治你们。你怎么样，女士？你全心相信吗？无法医治你，那躺在这担架上的，那在那褥子上的，无法医治你。但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吗？你愿意吗？如果你能相信，你神经崩溃了，你躺在那儿，你的神经崩溃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 我无法医治你，但你现在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但你若照着我作为神的仆人告诉你的那么去做，你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从那里边站起来回家去了。我知道你觉得你不能走路，但你可以的。那躺在下面这担架上的女士，你是怎么想的？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把我作为他的先知来听从吗？那躺在那儿会因肺结核而死，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那如果信，拿起了褥子回家去得痊愈吧。照你的信心来行，那没问题，你顺利接受。那任何想要的人现在都可以得这一治，你相信吗？全能的神，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展开你伟大的医治的能力，让这会堂里边的每个鬼魔都从他们身上被驱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除每一个魔鬼，站起来，从那轮椅上起来，从那些褥子上面站起来。